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创世纪系列讲章10-11章，主题巴别塔。维保罗牧师2001年，王兆丰译2006年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是第10-11章。我们还是按老习惯，先来谈一谈这两章里的疑难点。人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是，假如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从闪、寒和雅弗开始的，那人是怎么跑到世界各地去的？他们当然没有乘飞机和坐火车搬家，但我们知道，人类不借助机械装备进行远距离迁移的能力是很强的，即使是今天，这也不是一件难事。我想这段经文里最大的难点是，第10章里说，人们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而形成各国各族，可是到了第11章，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。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有2种可能。首先，从逻辑上说，各族有他们自己的方言，并不排除他们同时又有共同的语言这个可能性。你到欧洲去走一走就知道，各国都有自己的语言，但大家都会说同一种国际语言，或是英语或是法语，所以这里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问题。但更有可能的是，11章是倒叙，从时间顺序上说，第10章发生在第11章之后。首先，倒叙的方式不仅圣经里有，一般的文学作品中也很常见。我们在亚当夏娃的故事里就看到，第1章里有亚当夏娃，第2章里又提到亚当夏娃，到了第5章又倒数了一下亚当，第10章列出了闪的后代，11章巴别塔之后又列出闪的后代家谱。10章1-5节，挪亚的儿子闪、含、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洪水以后，他们都生了儿子。雅弗的儿子是歌灭、马各、马代、雅完、示巴、米舍、提拉。歌灭的儿子是雅什基拿、利法、托加马。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、他施、基提、多丹。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、海岛分开居住，各随各的方言、宗族立国。这些都是雅弗的后代，后来成为外邦列国。第5节就说到了各随各的方言立国，这里说的海岛可能是任何一个隔海相望的地方，比如说从陆上看海南岛是个岛，可是从海南岛上看对面也是个岛，因此比较好的翻译是沿海地区。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章结束的时候挪亚家里发生的事。挪亚醉了，含就做了一个儿子不该做的事。挪亚说，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兄弟做奴仆的奴仆，愿神使雅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。我们在以赛亚书42章里读到，看呢，我们仆人当时，这指的是耶稣基督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宣扬、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42章1-4节，这里我们又读到了创世纪10章5节的海岛，也就是沿海地区的人们，指的就是雅弗的后代。我们将会看到神将通过闪的后代使耶稣来到世上，这就是为什么马太、路加福音里都有闪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通过闪会出来亚伯拉罕，通过亚伯拉罕会出来雅各，雅各的12个儿子 会成为以色列。神保护保存了以色列，这就是旧约的内容。旧约就是关于犹太人，关于以色列历史的。当弥赛亚来的时候，教会里都是什么人呢？都是犹太人，对吗？都是闪的后代，对吗？但他很快就成为国际性的。我们在罗马书里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也就是外邦人。这里有一点很重要，我们都应该知道，就是圣约的概念。圣约是一条祝福之河，从历史中一直往下流。最早是神在伊甸园里宣告的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也就是说仇敌必被击败。神保存了赛特，从赛特到了挪亚，从挪亚到亚伯拉罕，从亚伯拉罕到雅各，到以色列的十二位祖先，到犹大，一直到耶稣。这是一条祝福之河，这是圣约的祝福，或者说这是贯穿历史的一棵橄榄树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将看到这祝福之河的全面展现。下个礼拜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会知道这圣约一直就具有国际性的特征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当新约开始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把犹太人给换了。假如你学过圣经神学的话，就知道这一点。今天有些反对改革宗、反对圣约神学概念的人说，这是替换神学，这实在是一种很不恰当、很不正确的说法。真正的犹太人，就如五旬节信主的几千人，尼哥底姆、亚利马太的约瑟、亚拿、西缅等等，他们都接受了弥赛亚。外邦人，也就是亚弗的后代，也加入进来，他们就住在了闪的帐篷里。你们看没看到这一点？神一直就有一个计划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外邦人，神早就定了计划，福音将是国际性的，住在沿海地区的外邦人将会加入犹太人的语种，将会相信接受弥赛亚，和这些真信的犹太人一起住在闪的帐篷里。所以说，福音不是一个新概念，福音一直可以追溯到创世纪里去。接下来是韩的家谱，我就不一句一句的读了，我只想指出其中一点。第八节说的那个宁禄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或者说是彪悍的猎户，从字面上看，我们无法判断他到底是好是坏。中文和合本翻译用的英勇一词，似乎给他以正面的英雄式的印象，但一般都认为他不是个好人。根据是什么呢？是从他所起头的那些国家，我们来看一看吧。巴别、亚述、尼尼微、迦南等等，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？他们都是神子民的敌人，他们都是黑暗的国度，其中包括了索多玛和俄摩拉。因此韩的后代、宁禄的子孙基本上就成了地球上最邪恶、最黑暗的一群人。他们都是从韩开始的，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？你的行为将在历史中将给你的后代带来极大的影响，这绝不是一个小事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，有些事情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韩并不是个杀人狂，他只是一味的顺着他的肉体本性去行，而且不悔改。我们知道连圣约的人们也犯罪，但他们悔改。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巴别塔的故事。前面已经说过，这时候天下人说的都是一种语言。最近的20年来，我们都知道信息交流是那么的重要，尤其是电脑联网，它穿越国界、语言、种族的障碍，使人类变得更有能力。当时的人就没有语言障碍，他们怎么做的？他们利用信息交流的能力，忙着制坯、烧砖，他们还勤劳，他们妄想要得到那不属于他们的东西。他们妄想要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要造一座塔，通到天上， 为了传扬他们的名，让我来说明一下，建成造塔本身并不是一件邪恶之事。他们的罪是什么？是想要传扬他们的名。另外一件事是，今天有人笑话他们，说他们真是愚蠢之极，竟想要造通天塔。你不能把古代的人都看成是愚蠢的，他们的智商并不一定比你低，他们的科学技术尚未发达，并不说明他们的头脑很笨。那位第一次登上月球的前苏联宇航员曾宣告说，上帝不在天上。你看现代人聪明吗？从19世纪开始就出现了所谓的现代思潮，说什么我们已经懂得了科学原理，已经能够解释自然现象，我们不再需要上帝了。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同样的事情，人以为靠他们自己就能做到他们想要做的事，其极端者莫过于人定胜天这句口号了。记不记得伊甸园里发生的事？人随着犯罪被逐出之后，天使持火箭把守，人再也不能回到乐园里去了。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异想天开，想要做他们自己的主，这也是今天我们一再看到的事。小到像你的邻舍说凡是他眼睛看不到的就不存在，大到狂妄的如斯大林，以为靠他们自己就能创造出一个人类社会。感谢神不断的挫败人类的这种努力。神说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说哎呦呦，他们马上就要成为神了？我不认为这是这个意思。神的意思是说，照此一直下去，他们一定又回到了挪亚时代去了。他们是在为自己挖掘坟墓。很有意思的是，神说我们下去，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。可以说这是旧约中三位一体概念的新生。神是怎么做的？他派雷劈毁掉那塔吗？用地震吞掉那塔吗？他没有，神不过就是把他们的电脑给关了一下而已，他们就乱了套。你看我们人类就是这么脆弱，他们本来是想要传扬自己的名字，到头来却得到了一个巴别的名字。这个词的声音听上去是那么愚蠢，对吗？英文就是嘟嘟哝哝，口齿不清或者一片混乱的意思。圣经里和这个字有关的是什么呢？是巴比伦，也就是与黑暗、瘟疫、毁灭、邪恶连在一起的。特别是在启示录中，我先在这里停一下，等会儿再回来讨论。我们接着往下看闪的后代，第14节说到希伯，很可能就是希伯来这个词的出处。当然这不是件万分确定的事，但许多希伯来文学家们是这么认为的。但这里最重要的是为12章搭起了舞台，引出了或许是整本旧约最重要的人物亚伯拉罕。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是耶稣的话，你们查考这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耶稣是说，你读创世纪、马拉基书，这些都是关于我的事。那么这里是怎么为耶稣做见证的呢？刚才我们看到了人拼命努力，妄想要上天做主，神满有恩典的阻挡了他们，我们实在应该为此感谢神。正如耶稣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所说的，只有一扇门可以上天，只有一条路可以到父那里。到此为止，我们只读了人的努力与妄想，神阻止了他们。但这是不是说神从此就许人落入无望之中呢？答案当然是不。我们刚才回忆了乐园关闭、天使把守、人不得进前，这是否意味着人就永远不能再进去了呢？人不能到神面前，并不意味着神就不能到人的那里来。我认为这就是这一章的核心之处。人想要靠自己的努力造塔通天，神是怎样阻止他们的？是辩论他们的语言。 让我们从历史的这一刻来一个飞跃，来到雅弗的子孙住进闪的帐篷的那一日，那就是今天全世界都承认的人类历史的转折点，那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。耶稣被钉了十字架，三天后复活，升到父那里，教会马上就要开始。请听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话。那时，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，住在耶路撒冷。这声音一响，众人就都来聚集。个人听见门徒们用众人的乡谈说话，就甚纳闷，都惊讶稀奇说：“看哪，这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？我们是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，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、加帕多加、本都亚西亚、弗里加、庞菲利亚、埃及的人，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，从罗马来的客旅中，或是犹太人，或是进犹太教的人，克里特和阿拉伯人，都听见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，彼此说：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彼得接下去就要给他们做出解释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人想要自己做主的努力被神变乱他们的语言所挫败，而福音则必须被每一个人所听懂。今天福音已经传到了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，但当时这是一个神迹奇事，是一个奇妙的记号。巴别所发生的和五旬节所展现的正好成了一个鲜明的反比。当年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企图达到神那里，结果被神阻止。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五旬节这一庆祝的节日上，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所宣告的同一个福音信息。虽然人的努力徒劳无力，但神的大能却大有果效。任何一个人，无论是来自埃及还是来自罗马，都能清楚地听到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，死了好叫信他的人活，能够清楚地懂得人如何能到天上，到永生神面前。不是因为人架起梯子上天，雅各的梯子不是上天之路，而是耶稣来到地上。在巴别塔上我们看到的是疑惑混乱，在五旬节上我们听到的是清晰无疑，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福音不是人找到神，而是神找到人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阿们。待续。